好，今天下午呢，我也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有价值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八章34到38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有价值的生命。那你愿意不愿意过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呢？你愿意不愿意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生命？我相信答案一定是的，对不对？我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我要过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投资家，一个生意人，一个做生意的一个老板，他来到生意的时候呢，他一定要确保自己的生意呢一定能够有回报，他希望能够从他的生意中能够得到最大的这个回报的，他要得到把他钱投资在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地产什么东西都好，有价值他就买，以致他到最后呢，他能够赚了一大笔钱。这是作为一个老板他的这个思想。那对于我们信徒，对于我们信徒或者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话，你也希望说，你这个生命不是这样子白白的度过，不是这样子就是人这样子度的生命，你也这样子过你的生命，你乃是说我这个生命必须过得什么有价值有意义，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白度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思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的生命有价值吗？那你要听谁来告诉你怎样才能够过有价值的生命呢？我们来看在这个34节那边，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边于是叫众人和门徒，这个叫众人门徒都是谁的呢？如果你看33节，那是讲到谁的？耶稣。耶稣呢就在34节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有价值的这个生命。那这一句话不是普通人讲的，不是所谓的智慧大师，不是所谓的这社会名流所讲的话，这句话呢是主耶稣所讲。主耶稣是谁呢？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神。他告诉我们，你跟我要有价值的这个生命，你按照他的话语做，你就有价值了。你不要再听别人讲什么，你不用再听别人，你听主耶稣，你听主耶稣，你就是一个智慧人。如果你不听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你不跟着走的话，到最后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肯一意的跟着走的话，我告诉你，当你回头再看你的那个生命的时候，你感谢主，主啊，谢谢你告诉我，指示我，让我知道怎么样该过我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样才能够有价值的生命。第一点，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跟从主，就当舍己啊。第一点是要有一个什么？一个舍己的这个生命。舍己的生命什么意思？叫舍己啊。那这个舍己就舍弃自己。那当我们讲舍弃自己的时候，不是说你舍弃你自己的这个特性，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爱好，不是说不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性格，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说你失去你自然这个感情的表露啊，有时你高兴你就比较开朗啊，这种你有了你还是保留这个舍己。这个什么叫舍己啊？舍己就是说把这个老我，把这个老我，这个老我给放下，把这个老我，我讲这个是老我啊。那这边呢，主耶稣对谁说呢？主耶稣对众人还有门徒， 这表示说跟那些信跟不信的人，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你要跟随主耶稣的话，你要舍己。这个舍己就是把你这个老我给放下，给这个老我给放下。这个老我是什么呢？这个自以为义的这个老我，以为你能靠着自己你能够走这条天路。其实主耶稣说不，你要把你这个老我舍掉，你要来跟随什么？跟随主耶稣，相信主耶稣。所以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老我给放下。那这个老我怎么能够放下呢？就是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个人救主，让主耶稣来引领你，让主耶稣来带领你。这个是把你的老我放下。那对于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信主，他讲舍己，这个又是什么节呢？也是一个老我。因为人信主之后，这个老我还是存在的，这老我还是存在，还是会犯罪的，还是会犯罪的。那你跟我里面就有这个老我存在。这个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老我呢？这个老我呢是一个自私的，这个老我是一个爱世界的，这个老我是一个罪恶的我，罪恶的我。那我们要对付这个老我，你跟我要对付这个老我。所以圣经呢就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那边就这么样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那圣经跟我说我们要致死这个，致死那个什么，你地上的这个肢体什么呢？这个老我来的，你要一定一直要把它致死的。你不要以为信主之后我们就不会犯罪，这是不可能的。你在你的这个救徒的这个人生，你就知道你信主之后主耶稣在你心中，但是你还会犯罪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老我，有这个老我在那边作祟。所以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它致死。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你爱犯罪，而且犯罪之后呢，你没有什么内疚感，你不会有什么罪恶感。但是信主之后呢，你不爱犯罪了，而且犯罪之后呢，你心里很不安。这就是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不同。那信主之前呢，老我呢掌权；信主之后呢，老我不再掌权，但有时仍旧蠢蠢欲动，引诱我们犯罪。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过一个有价值的一个生命，你跟我一定要对付这个老我，这个老我。如果你不好好的对付的话，我们就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保罗他就告诉我们，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是的，对于保罗呢，对于保罗说，这个世界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了，这世界已经是死的。他也说那个老我也要死了，老我也要死了。那我能够从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个圣徒找到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宋尚杰博士。我相信你们都有听过这位宋尚杰博士。那我们知道这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是在二十世纪初，就是一九零多开就出生。神怎么样使用这个人呢？ 你知道这个人他是生在一个牧师的一个家庭，后来呢他就被带到这个美国去读这个博士学位啊。他在五年里面呢他就考到这个化学的这个博士学位，五年呢化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对于那个时候啊，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能够到美国去留学是很了不了，很了不起的，更何况他能够得到这个博士，而且又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学子来的，是很了不起，一个很多才多艺的一个，所以说可以是出于天才那一类的人。神呢，就让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那当他得到了这个博士的这个衔头之后呢，他不因此感到满足，他因着他的这个信仰出了一点偏差，他离开了主。但是呢，后来主呢就特别的把他拯救过来，所以主跟他说：“你要跟随我，你要跟随我来侍奉，来做一个传道者。”所以呢，他在回这个祖国的那个路程，他就把他一切他所得到的东西，他的那金钥匙，他的这些什么闲头的，他全部都丢在海里面，只剩下一张文凭，那就是他化学博士这个文凭，他只留下那一张。为什么呢？他要给他的父亲看，父母欣赏，说证明说我到过美国，我有这样子一个成就。除此以外，所有的他就把这些丢在海里面，他说这些东西已经对我死了，这个世界对我已经死掉了，已经死去了。那么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你知道他父亲，他家境是一个传道的，是牧师，也是很辛苦。他父亲怎么跟他讲呢？他父亲说：“你好好的赚钱帮助我们弟妹吧。”宋长姐怎么说？宋姐说：“父啊，我已在美国死了，现在我要为主传道。”他已经死掉了，他对世界死了，他也要常常对这个犯罪的我、老我死掉了。那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舍己。你真的是，我们真的要学习把这个世界给放在一边，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跟我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爱世界，我们爱世界，我们还是觉得世界太过美好了，世界能够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过吸引人了，没有这个我们不能够活下去，以致我们不能够专心的跟随他。不单单这样子，而且在罪的事上我们也是常常的妥协。这边说我们要致使地上的这个肢体淫乱、污秽、邪情等等，那当然在你的生命中你有不同的这些罪在搅扰着我们。那你跟我如果要好好的过这个生命，要好好的被神所使用的话，你都要处理这些问题，你要处理罪的问题，不要以为是戏耍，让一点点的那些罪常常的什么影响着你。那当我讲罪的时候，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是很明显的罪，这个就是罪的。那有些东西呢是中性的，比如说爱好，爱好是中性的，但是如果这个爱好呢让你呢远离神啊，让你不能够很好的跟随神的话，你要把它放在一边。如果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另外一半让你不能够好好的跟随神的话，你也要注意。这个就是我们要舍己。你知道这个宋博士有一次在这个世界大战正要开，其实已经开始了，已经打入了中国的时候， 有人就曾经已经之前已经邀请他去打仗啊，不对，去讲道。所以呢，当时呢，他心里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去那边证道？他经过祷告之后呢，他清楚主耶稣说你要去。所以呢，即使他的太太，甚至他的太太都会说：“哎，宋博士，你不要去了，这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战乱的时候，你应该在家里，你应该躲起来。”但是他说：“不，主耶稣告诉我，我要去。”所以他就找他坐在一啊，乘搭一个火车啊，是个在这个应该是煤炭的那一类的。然后当他坐到那边的时候，他整身被熏到黑。真是熏到黑黑的啊！他就是这样的舍己，就是肯把自己放下，完完全全的跟随主。那么有人就问他说，你的讲道为什么有这么能力啊？他说，因为我不断地悔改认罪，上帝要用我，因为我已经什么死了，他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是活着，他是主耶稣活在他里面，他对罪、对世界、对老我，他已经死了。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榜样的一个神的这个仆人。那你跟我都可以学习，我们有没有舍弃我们这个老我，让他死掉？不简单。但是这一个宋博士呢，就是这样一直的对付这个老我。在我们生命中，谁是最大的这个敌人呢？谁？是我。英文讲，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是谁？ I, me, mine。 我是最重要的。你想一想，你重要不重要？你一定说我最重要，以致我们不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子说，他怎么讲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要活出来不简单，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不是我们自己，不是这个老我，这个犯罪的我，这个自私的我，这个爱世界的我，在我里面，那你的生命才会有价值的。不然的话，你就是过着一个平平淡淡，一个世俗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罢了。第二点，你要一个价值的生命吗？你应该为主活，为主活。你来看三十五节，这边怎么讲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边讲什么？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啊，你跟我的生命很简单。你要有价值吗？你要有意义吗？为主耶稣而活，为他的福音而活，就是那么简单吗？是的，就是那么简单。那么你说好了，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去做传道人吧？答案不是的，答案不是的。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对所有的众人，他对周围的众人，他对这些门徒，换句话说，他是对每一个信徒讲。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那你就按着你在那个地方的岗位而为他而活，为他的福音而活，不要再为别的东西而活，这个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为主活，我们是为着自己的活，我们是单单为着自己的家庭而活，我们是单单为着我的这个理想而活，我们单单为着这个世界而活，没有想到主，没有想到主的福音。你跟我有没有想到说，这个周围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相信主，我们怎么样的跟他们传福音？我们怎么样的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认识。当然我们知道得救救恩是在乎神，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要去传，要去为他们祷告，引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到神面前，认识到神，像我们一样能够领受到天国的这个福分。这个才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为主还有他的福音。不要单单为着你的退休，不要单单为着你的工作，不要单单为着你的兴趣，为着主。你读书的好，你为主读；你做家庭主妇好，为主而他的福音。比如说做家庭主妇，你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不单单在学校学习，也要教导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些做祖母的，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可以教导你的孙子孙女们来跟随主耶稣，因为这边说要为主和他的什么福音而活，这个才是会有意义的。如果你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的话，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就有这位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 啊 Jim Elliot， 那这个 Jim Elliot 呢，他是一个美国人，神对他生命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让他去南美洲的一个次人族那边宣教。所以呢，他就跟着神的这呼召去那边，他就到那个次人族那边，当然他不能够立刻接近他们，他们呢就用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呢，他们就是驾着飞机，然后驾飞机呢，然后他就从飞机上面呢丢一些礼物啊，丢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些甜头，他们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友谊啊，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的跟他们接触。那经过一段时候呢，当然这个 Jim Elliot 他觉得，诶，是啊，我们跟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关系了，我相信他们能够接受我。所以呢，他们有一天呢，他跟其他另外四位宣教师呢，就把他飞机呢降落在那个靠近这些次人族的所住的地方那里。但谁知道，万万料想不到，这些次人族啊，竟然没有接受他们的这个友谊，反而呢，在料想不到之后，就把他们15个人呢，把他们杀掉了。哇！你想，他们为着主，为着福音的缘故，去这么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就这样子的被杀了。不要忘记，杀了之后，他们身边留下什么？他们的妻子。你一定觉得是这个是个悲剧来的，早知道就不应该了，早知道就不应该了。但是你知道，他们早就已经读过了这个圣经这一节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知道怎么样？当他们死了之后，这个消息传回去美国的时候，在那里兴起了一个宣教的一个热忱，有好几千人，他们说我要立志，我们要跟随这些牺牲者的这个脚步，我们要献身做宣教士。所以他们的死不是突然的，因着他们的死而激励了好多好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做宣教士。 哦，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肯为主而活，为主的福音而活，你所做的一切东西，你所花的，你所牺牲的东西，是不会突然的，是不会突然的。反而有很多人说，我来赚了，我来赚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为什么要去做那些东西？为什么要让人家来辱骂我？我去赚这个赚取这个世界，不是来得更好吗？所以三十六节就说，人就是赚了全世界，陪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一个人讲他信主，但是他却一生尽一生的这个力量，完完全全的去赚这个世界，把主耶稣忘掉了，他的生命最后就要丧失了。那弟兄姐妹们，你要有一个价值的生命吗？答案就在于了，为主而活，为他的福音活，为他牺牲。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么样一个所谓的严峻的考验，但是这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主做是一点牺牲。有时候本来你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的，但是如果需要你去传福音的话，你去传；需要去安慰人的话，你去安慰。这是主的这个呼召，主的这个引领。不要单单在自己的舒适的这个环境，听主要你做的是什么。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生命献出给那些有需要，能够把人引到他国度的话，你的生命不会突然的，你的生命就会有价值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听一听这个刚才那个Jim Elliot，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人若付出他所不能保留的，而要得到他所不能失去的，不是愚者。你明白这句话吗？如果我们肯为着主耶稣付出，肯为着他的福音付出的话，你得到的是一个永恒有价值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暂时罢了，你不会得到永恒的价值。就好像Jim Elliot，他这样的付出，到最后你却发现到世世代代的人都纪念到他的这一个为主的所做的这个牺牲，而激发了许许多多的人，不单单是那一个时代，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及将来的一个时代。那弟兄姐妹们，你在你的岗位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后代怎么样纪念你吗？你的孩子会说，我的公公我的阿嬷是何等的尽心，何等的爱我们，常常为我们祷告，常常的服侍主。还是说我们的阿公阿嬷整天看电视，整天不理我？你要哪一种？你自己决定。有意义的生活，你要付出，付出你那些不能够保留的，以致你能够得到你不能够失去的。为主，为他的福音，你就能够做成这一点。好，第三点，什么是有价值的生命？是愿意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有一个顺服的生命。你看这个第三十四节那边，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边是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的，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那这边讲到这个背起十字架，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呢？ 在那个罗马的那个时代，当一个人被处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的其中一个他刑罚的其中一个部分呢，就是要把他自己的这个十字架呢背到那个刑罚之处。那这个是一个很辛苦、很艰难、很羞耻的一个路程来的。这表示啊，这表示说，当我们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呢，是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需要忍受任何的艰苦、任何的羞辱、任何沉重的这个境遇。你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呢，你都要背上那个十字架。那这边呢是讲的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他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十字架要背的。每一个人，你我都有一个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一定有一个十字架的。你说你没有，你说你已经退休，你满身轻了。不不不，你还是有一个十字架要背的。可能是你身体上的疾病，啊，可能是你在读书上你问一些问题，可能你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受到人家的讥笑，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所背的十字架是什么，但这个十字架必须是为着主，也为着他的福音而背，不是自我找麻烦呢，啊，没有事情你去惹事情来背一些不应该背的十字架，那是自找麻烦，那是不对的。但是主如果在你身上让你背起那个十字架，你就要按着他的旨意来背了，没有人可以推辞的。你不要以为说，哦，他的这个十字架很轻，你看他，哎，整天满脸都是笑容的，哦，他的十字架是很轻省的，你看我整天愁眉苦脸，我的十字架一定是很苦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有些人会装作，有一些人的的确确虽然十字架很重，但是靠着主却能够感到很轻省。记得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了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是轻，记得吗？所以你可以靠主，靠主胜过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跟我都要背这个十字架，要乐意的背。这个十字架可能是沉重，可能让你很疲累，可能让你很痛苦，可能你也看不到那个尽头。为什么我一直要背呢？为什么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我小的时候一直背到今天？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如果你知道是主给你的，你就继续背，你不要埋怨，是神给你这一个有他的意思的。当然，你要靠主，你要自己审查，这个十字架是不是你要继续背，还是自己自找来的？如果是神真的要在你十字架上，在你身上让你背，你就要背了。就好像那个 Johnny，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 Johnny 吗 ？Johnny 那个女画家，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他的脚来画的。我们都用手来画，他用脚，为什么呢？因为他12岁的时候呢，他就忽然之间，他跳水的时候，他撞到，一直弄伤他的这个整个身体，从这个肩膀下都所谓的瘫痪了，所以他必须坐在这个轮椅上。12岁，当时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说：“我要死，我要死，因为我是一个废人，我没有用了。”我从此以后我就坐轮椅，我就这样悲悲惨惨的过我的一生。但是后来他认识了主耶稣，他相信了主耶稣，主耶稣就让他看到他在他生命上的这个旨意。后来他慢慢接受，他感谢主让他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慢慢他就学习感恩，他又学习用自己的脚来画画。后来他用脚画的画比我们普通人用手来画的画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美。后来呢，神就这样子的使用他，他 没有埋怨。如果当时他继续埋怨的话，他就不能够活出一个这么有见证、这么一个有活力的一个生命。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也是一样的，你要乐意的背，而且要忠心的背，忠心的背。当我们背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人会嘲笑，有人会控告，有人会逼迫，甚至有人会杀害。所以我们要忠心的背，一直要背到底的，我们不能够到半途放弃了。不要说太过重了，我要放弃了，我要放弃。不，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我们是没有放弃的，我们是靠着主，我们一直背到我们见主面为止。然后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过苦，但是有一个人他的经历呢告诉我们，他所忍受的痛苦呢比我们更多。你知道一首诗歌是叫做何等恩有慈人救主，这个人呢是由叫做一个叫 Joseph Scriven 他写的。你会想说，哇，这个人真的是跟主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但是你想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那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爱尔兰人来的，他在英国那边，他在那边他就上了一个大学，当他考到这个文凭之后呢，他就有美好的前途，他就当了一个老师，然后开始教了。那当时如果你能够读到大学啊，也是很了不起的。然后他就结识了一个女人，就预备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但是在结婚的前一晚，忽然之间他的这个未婚妻呢就这样子去世了。这个人呢他心中很伤心，就要跟自己所爱的人要结婚了，竟然他就这样子突然的离开了他，他很伤心。所以呢他移居到一个地方叫做加拿大，从英国到加拿大，他为了要换一个环境，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他就开始一个什么新的一个工作。那开始一个新的工作，那我们渐渐的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啊，这个是他心爱的人。他说这一次我要再一次的，我希望能够我们结为夫妻，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悲剧又发生了，在还没有结婚的前几个星期，这个未婚妻呢也是无端端的生病。那过了几个星期呢，也是这样子就已逝长辞。你想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心里会怎么样？痛得要命了，是不是？一次还没有，还不够，还有两次，我们所说的祸不单行啊，祸不单行啊。如果你跟我的话，你就说算了吧，算了啦，我就这样的凄凄惨惨的，或者悲悲伤伤的，很消极的过我的一生。没有，他却对神说：“神啊，我从此以后，我要在你面前立志，我要立志过一个贫苦的生活，我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就什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替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砍木，给他们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呢有木材烧来取暖。所以呢他就这样子的过他的下半生。生年之后，当了母亲要去世的时候，因为他穷得不得了，他没有足够的钱呢买这个船票回去，他只有写了这一首诗歌：何等恩有慈人救助，负我罪愆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那你看这位人虽然面对了两次的这个悲剧，在贫苦的生活当中他经历主耶稣的同在， 他顺服主所给他的那个十字架，十字架。那你跟我的生命不一定到这个地步。这位弟兄他肯这样的顺服，让我们也学习顺服。你到顺服为止，神就会荣耀你，就会尊重你，以致这首诗歌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圣徒所爱唱的。因为这位弟兄他有这样子的经历，他肯背这个十字架，背到底，记得吗？十字架的尽头就是荣耀。 At the end of a cross there is always glory， 记得，就要像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不是这样就死了，但是三天之后呢复活，走四十天之后呢荣耀升天到神右边，将来他要来成为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都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个降卑的这个经历，他肯承担那个十字架。你跟我，我相信我们不一定有面临这样大的这个考验。我们求主帮助。你要过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吗？顺服的，背起主耶稣要你背的那个十字架，为主而活的十字架。你心中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苦楚，但是你祷告神，神会帮助你，神会让你度过，神会让你胜过。最后一个，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价值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跟随主的生命。你看在这个三十四节那边，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边主耶稣讲跟从谁呢？跟从主，没有别的对象。你要过一个有价值的这个生命，就是完完全全的跟随主，不要跟随其他，你要勇勇敢敢的跟随他，勇勇敢敢的跟随他。因为你看三十六、三十八节那边，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够把主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你跟随，我们跟随主，一定要勇勇敢敢的跟随他，而且要付上一切的代价。那跟随主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以为说啊，谁要信主耶稣，先把手举起来，就是那么简单。在这边呢，主耶稣要求的是说，你一定要完完全全付出你的一切来跟随他。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个经历，我们觉得跟随主耶稣就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试炼还没有临到这边。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电脑的话，你去看在中东的那些信徒的话，你就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在那一种的情况之下，任何人要做基督徒的话，他要面对生命的这个危险。那些要做基督徒的话，他们可能要丧失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吗？那这样子的一个试炼还没有临到这里，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你要跟随主吗？你要跟随主还是你不要跟随？你不要跟随主，你就有自由，你去会继续的过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你就这样子，你要不要？我每次都提醒大家，这个是我们要预备心的。当地基督来的时候，你要那边讲什么呢？他讲地基督都胜过了圣徒，地基督都胜过了圣徒。换句话说，圣徒 会遭到地基督的残杀。地基督问，你要信主耶稣吗？还是你要否认他？否认他，你可以继续享受这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但是如果你要跟随主，你就要经过这个刀剑的这残害，这个杀害。你肯不肯？你肯不肯跟随主到底？但是如果你肯的话，神会给你那个生命的冠冕。在这个启示录二章十节上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在这边他是说，如果你否认我的话，我的道的话，在人子在他荣耀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什么？可耻的。换句话，主也不认你。如果你不认主，主也不认你。你所失去的是什么呢？是永远的这个生命。你可能暂时得到这个世上的这个福气，但到最后你失去的是那与主耶稣永远同在一起的那种福乐。你要哪一种？你要暂时的这个享乐吗？还是你要永远的？那决志就在你自己。跟随主，要跟随主到底，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不然的话，你跟我的价值就失去了。而且来到跟随主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你千万不要跟他，你要跟的是跟主耶稣。这个世界每次都叫你离开主的。如果世界叫你过同居的生活，你不要；如果这个世界叫你过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生活，你不要；如果这同世界叫你贪爱世界，你不要；如果是世界叫你过一个淫乱的生活，你绝对绝对不要。因为你跟随世界，你就是以神为敌。甚至如果有些讲言他的这个所讲的与圣经的真理有抵触，这样的人你跟我也不要跟随。即使他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有名望，多么有学问的，只要他教导的让你离开主，你不要跟他。你要跟的乃是谁？跟着主耶稣。这样你的生命呢才是会有价值的。那么这个世界啊，就教导了耶稣的要求跟世界的要求不一样。耶稣的要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是的，把自己这个老我放下，然后背起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专心的跟随主。但这世界的要求什么呢？魔鬼的要求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放纵自己，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这个魔鬼。啊，这个是魔鬼的这个要求，这个引诱，他给你暂时的引诱，但到最后你失去掉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意义。这个是一个很愚昧的这个做法。你要有这个有价值的生命吗？你要跟随他，你要跟随主。我相信你们知道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 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他被差派到非洲去做宣教。他爱这个非洲人，爱到一个地步呢，当他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后呢，他死了之后啊，那些非洲人呢，把他心呢取出来埋在非洲那边。他们说李文斯顿啊，他虽然是英国人，但是他的心呢却是属于非洲人。他的尸体呢就被印了整千里啊，被抬。当然讲照他们所讲，他们是用好像变成嫌疑这样子，这样抬整千里，然后回去英国那边埋葬。当他被抬回去，当 当那个出殡礼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在当场那边一直哭哭啼啼，很大声的哭哭啼啼。那人家就觉得很好奇，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哭得这么大声，这么伤心，什么缘故啊？你是不是他亲戚啊？他说：不是的，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那你为什么哭呢？这个哭的人就想说：你知道吗，在好多好多年前，当有一个讲员宣召挑战说有没有人要到非洲去传福音，当时我跟李文斯敦在当中，李文斯敦他回应了那个呼召，他去这个非洲，他去那边传福音，而我没有，我不肯回应那呼召。今天你看李文斯敦他的成就，神所给他的这个尊荣，看我一事无成，我追求世界，但是到最后我得到的是个虚空罢了。那这就告诉我们，要过着一个有价值的这个生命，你必须要肯舍掉自己，舍掉这个老我，舍掉这个罪恶的我，舍掉这个爱世界的我，好好的来服侍神，为主而活，为他的福音，不要为别的东西而活。我不是说你不要为你的女儿而活，我不是你不要为你的家人，不是，你为他们活的时候，你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为着主的福音而做。你要顺服主，顺服主，按照他的意思来走，主会帮助你。你跟着他，他引领你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好像宋博士那样，即使在战乱当中之间，他还是听到主的声音，他知道主要他走那条道路，他继续的向前走。肯服从神的命令的人，神就会奖赏你，神就会带领你，你的生命就会不同了，你的生命就不像不一般上的人，你的生命乃是一位有主的这个样式，有主的这个牺牲，有主的爱，有这个听命的这个生命。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所付出的，你所做的这一切是值得的，主会纪念的。记得启示录那边怎么讲呢？是四章，他说那在主里面安息的人有福了，他的工作的果效要随着他。你所做的不会突然的，为主而做的一点都不会突然，为自己而做，为世界而做，为罪而做的等于零蛋，为主而做的主样样都会纪念。好好的跟随主，主就会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那自己施恩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需要认罪，需要悔改，我们再一次要回到你面前来，我们要像保罗那样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要为主而活。很多时候我们却把这样子的一个秩序调转过来，我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这些悖逆的这些本性，叫我们能够靠你再次的重新来，好好的朝着你所指示我们的这个目标，这个路程向前继续的走。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